大家早安。我可不可以请在座的父亲能够都站起来好不好？今天是什么节啊？请在座的父亲都站起来。我们一般在教会母亲节的时候都会做这样事情，大家鼓掌。还不要坐下去，还不要坐下去哈。我们母亲节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父亲节比较少哈。我可不可以请父亲再多做一件事情，请你们180度转个身，像我一样面对会众。好，请大家鼓掌。请坐。祝福各位在座的父亲，你们今天父亲节快乐。我刚才请大家转过身去，不要让有些人只看到你的背影，是跟今天的题目有关。今天的题目说父亲怎么样，不只是个背影。我这样子命题是沾了别人的光，沾了另外一个有才华的人的光。因为看到这个题目，有没有人很快的会想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有没有人会想到？请举手。哦，好几位想到。有没有一个大声的说出他的名字来？对，朱自清，朱先生，非常有名的作家，我小时候就读过很多。你联想到朱自清，为什么？他写的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让你联想到？背影。非常好。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其实很短，我从网上找到之后把它印下来，也就不过是一张纸。整篇文章只有6个段落，是一个短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世纪以前的，一点都不夸张。虽然还没有到一整个世纪，但是是85年前，1925年，朱先生所写的，非常的感人。我都已经不记得我读的时候是多大的时候，我都不记得了。读完之后非常的激动，心里面。是作者回顾自己对父亲的回想。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有几位啊。为了各位几位几个没有读的，所以我很快的描述一下，为已经读过的，我也是 refresh， 重新让你们可以重新的对这篇文章再记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是对自己父亲的回顾，那是一段他的家庭相当困难的时候。作者回家奔祖母之丧，而且正值他的家庭那个时候家道中落，非常的落魄。不但奔祖母之丧，而且办完丧事之后，他们家还要变卖典职，还一些债等等的。事情办完了，父子各自要回不同的地方，中间有一小段路他们是顺道的，所以就一条蛇动路顺道到了上海之后，要分到扬镳，要过江坐车子。父亲说，你自己也已经20岁了，自己去吧。他也想说自己已经在外面那么好多年了，但是走的那天早上父亲就不放心，说不送他，又去送他。所以到了车站，然后还有一些事情，包括要运一些东西，父亲交涉的时候，儿子在旁边看，觉得自己父亲好像已经越来越不能干了，觉得自己父亲不够聪明，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反倒更快一点。到后来他上了火车，坐在车厢里坐下之后，他的父亲说，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就要过这个铁道，然后要从月台上去。他看到他父亲已经臃肿的身子在那里挣扎着要从铁道爬上月台，那个背影非常的感人。但是我希望各位记得一件事情，感人的文章不一定是要你来学的， 不一定是要你学习的，因为在这个文章中，这个父亲的形象非常的尴尬。如果天下所有的父亲在子女面前是这样形象的话，就像当年曹操看姬乐一样，一方面好像是多余的，一方面又想要，一方面好像没用，似乎没用，一方面又有一点点的温情，一方面在眼前，在当前的时候好像挺惹人嫌的，一方面一旦离开了却又怀念他，舍不得他，正面看他不顺心不顺眼，背影转过去了，想要把他叫唤回来。父亲好像要成为一个背影，远远的要消失了才产生一点点的价值。父亲的形象真的是这样子吗？ No， 不应该这个样子。我认为父亲的爱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这个家庭永远需要的，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在座的父亲，你如果听到的今天的信息，不管你讲什么，你能够记得这一点就不错了。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很确实所需要的。我刚才讲过，感人的文章不一定要我们学，也就是说我小时候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一种感触，但是千万我不要长大之后自己希望变成像朱先生父亲这样的形象。我认为伤痕文学或者悲情文学，不管你用什么来讲，这种带着一点点悲情的文学读起来可能挺有味的。哎呀，心头那一小块肉不知道哪一块酸酸的软软的，说不上来的感觉。但千万不要学悲情文学里面那些人的形象，否则的话梁山伯跟祝英台挺感人的，罗密欧跟朱丽叶也挺感人的，我们在座哪一位希望你的恋爱像梁山伯跟祝英台那样子，哪一位像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个样子？悲情文学读起来挺有味的，但你不一定要学它，甚至于千万不要学它。朱先生的文章很感人，但是若是父亲的形象是他所描述这个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形。因为事实上在人类的人际关系里，在我们被神所造所有许许多多丰富的形象跟表象里面，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给自己制造一种形象，好像父亲一定要是那种若即若离的，好像有时候在那里，好像有时候又不在那里，好像在儿女的面前恨人儿女嫌，直到有一天我们也一样臃肿的身影，让他背影一看，好像那样子才做了一辈子父亲，做到那时候才算做了父亲。中国人传统父亲的形象有相当的狭窄性，你不信的话，你看电视剧，到现在的电视剧一谈到老爷子是什么形象，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电视剧那个老爷子都是那个样子的，似乎总要带着某一种距离，总要跟儿女中间带着某一种距离。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朦胧的美来描述，好像一定要高高在上，好像一定是那种不可亲不可侵犯，但同时也不可亲，不可侵犯但是也不可亲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总认为做父亲要做到这样子才过瘾，不可亲也不可亲，又不可侵犯又不可亲近，好像父亲只要赚钱养家就尽职了。 其余的不用管。所以在今天，在我们这些已经住在北美许多时间的华人家庭的父亲，你如果真正问他花最多时间在做什么，他认为对家庭真正最大贡献的就是赚钱养家。我不晓得朱先生的经历，如果不是在他家道衰微的环境之下，是不是看父亲会好一点，会少一点嫌？难道一个父亲的价值跟在这个男人身上的铜钱的味道有多重来决定吗？当然不是，因为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传统的文化，东方传统的文化，你不要讲说东方传统的文化有时候限制了一个父亲的价值，约束了一个父亲应该表现出来丰富的形象，狭窄的定义了一个父亲对一个家庭的贡献的方式跟他的内涵。你不要说东方传统的文化这样子狭窄的约束一个父亲对一个家庭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华人做父亲的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传统的文化在你我的心目里面所定下来那种狭窄的约束跟形象。不但如此，我认为今天男人第二个要面对的挑战，就是现今我们所活的这个文明，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些中国住在北美的男人，不但要面对一个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束缚，还要面对的一个是现今我们正活在当中的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影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去想，你有时候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代跟五六年四五十年前五六年时间是很不一样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已经经过重整的一个社会文化里面。我请同工放第一张画面来做解释。这个画面是我在我们家所订的一个杂志的画面，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某某公社的女同志啊，女同志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这个不是某某公社的女同志，这个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系统里面的生力军，这个不是公社里面的女同志，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生力军。这是2010年1月份 Economist 这个杂志的封面，是一个女子搬起她的臂膀，然后上面说什么 We did it，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她的副标题是什么？ What happens when women are over halfthe workforce。 在2009年9月10月份的时候，在美国不论是全时间的或者是半时间的或者是 part time 或者是 contract， 不管所有，在美国的统计里面，女人已经占了上班工作的总人口 49.9%，而且一直在上升的状况中，过去二三十年这个数字这个百分比一直在上升。所以 Economist 按照它上升的尺度的这个估计，2010年美国的妇女要占美国上班工作人口超过 50%。 在过去几个月我所读到的一些报道里面，事实上所讲到过去因为经济这个金融 危机所造成经济萎缩，所以许多的人失业的情况之下，男人失业 的比例比女人要高的，所以不但是这个职场会更欢迎女人进入，而且在让裁员的情况之下，男人被裁的比女人要快，所以 Economist 估计肯定在2010年会成为一个事实，要超过 50%。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一个整个社会的重整，整个社会的一个巨轮在往前滚动的一个重整的状况，叫 Social Re-Engineering。 这篇文章探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 What will happen 当妇女超过了上班工作人员的 50%。 里面探讨许许多多的事情，许多的冲击，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许许多多所产生的冲击，以及为什么这个 social engineering 这个社会的重整是怎么样造成的。前不久在时代杂志上有一份杂志，它的封面我没有给大家打出来，它的封面的题目就是 The Pill 就是药丸，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类文明冲击最大的一个药，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是什么药。那篇文章描述这个药合法化50年之后的冲击，就是女人所吃的避孕药。里面摘录了一个追踪这个药成为合法化之后对于西方社会，对于全世界社会的冲击。它里面探讨到，因为现在女人可以自己掌握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所以女人就更自由的觉得她可以求学，她可以得到更高等的教育，她可以进入职场。在40-50年以前，在60-70年以前，这不是女人可以掌握的事情。女性不同于传统的角色、身份跟机会，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各样的情况，整个社会的重整的一个大工程。 What happens? 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杂志里面探讨了许许多多的内容，我在这里不一一描述，因为一个画面就把这个这里面所描述的就包括在内了。请同工放第二张画面。第二张画面是 Atlantic 这份杂志在7月8月出的杂志里面所登的这个封面， July August 2010。 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就让大家知道这些社会学家，这些许许多多观察社会转变的，他们都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不是说 We did it， 他说什么 The end ofMan， 其实 Economist 也在探讨这件事情。 The end of man， 女性在今天世界与传统的地位一个极大的转变，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Economist 用正面的角度来看 Atlantic 说 The end of man。 The end of man 你要怎么翻译？我不知道你觉得该怎么翻，我给大家几个建议。男人完蛋啦，男人没戏唱啦，男人没有前途啦，这还是比较好的翻译。为什么？因为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个怎么翻译？世界末日，男人末日到啦。女性在今天的世界与传统不同的地位，是我们现今所活的世界文明的一个现实的实况。各位弟兄，你有感觉到吗？你有感觉到这个实际的现象对我们男人在家庭里面父亲定义应该产生许许多多的反思吗？ 我能不能够仍然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文化里？只要我是一个赚钱养家，只要这个家里面所有的这个经济来源是我来承担的，我就可以尽到责任了。我还能这样子的来束缚自己，容许这个传统的文化来狭隘的定义我这个人的价值吗？就算我想，这个往前面转动的社会的巨轮已经不容许我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四年以前参加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那个高中毕业典礼其中，当校长当所有这些市长重要人员上去之后，他们就要宣布那个学校毕业班里面 The Circle of Ten， 十个圆圈，十个人的圆圈，那是全校毕业前十名的孩子会上去跟市长跟校长跟议员坐在上面，这是他们的荣誉。我坐在 Rogers 的这个篮球场的这个看台上，家长都坐在，家人都坐在看台上，这些学生是坐在底下球场的场面上的。我看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喊，喊到第五名第六名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觉得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说哎呀，怎么到现在都是女的呢？我心里想，我小学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不是这个情形的。我就在想，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又是个女的，第八名怎么还是个女的。我就在说，我说拜托拜托，等到十个全部喊完之后，我就发现 The end of men， 男人全军覆没了。三个星期前，我参加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那个大学不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全校那一年就是毕业生也就只不过1200-1300个学生，全校1200-1300个学生里面只有20几个学生有资格去领非常荣誉的奖。我看完这20几个学生领完奖之后，男人男同学跟女同学的比例是1:2，比1:2还要少。20几个上去领奖的人，1/3以上是女孩子，1/2是男孩子。然后我再一看领奖的内容，那些上去领奖的男孩子，因为那些奖规定的是要给男孩子的。The end of man. This is a social re-engineering that we are living in.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确实正在活在一个重整的社会巨轮里面。当父亲的地位不再只是因为他是家中唯一赚取面包的那一位，他的地位会动摇吗？英文有一句话 Who wears the pants? 谁是穿长裤的？这只是一个 symbolic 的一句话。Who wears the pants?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有人说Who wears the pants? 谁是穿长裤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群体当中，谁是能干的？谁是能够把场面撑起来的？谁是管事的？谁是负责的？谁是这个群体里面必须依靠的？那为什么这句话变成 Who wears the pants? 因为在欧美的文化里，长久的一段时间里，当一个家庭里面，你去问他说 Who wears the pants 的时候，是谁啊？男主人嘛，女人都穿裙子。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家庭里，你问说 Who wears the pants? 许多的家庭都会说 We both do， 我们两个都穿长裤。 不只是因为长裤现在真的是女子适当的一个服装，因为这个社会巨轮已经转动了，已经滚动了，已经滚动到一个地步，你我已经无法拒绝承认这个事实。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一个父亲的地位、他的价值、他的尊荣，只是因为他在家中唯一是那位赚取面包的来维持的话，怎么办？在现今已经是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社会的架构，父亲的价值完全没有改变，父亲仍然是每一个家庭，父亲的爱仍然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不要让传统的文化来狭隘的定义做父亲应当彰显的形象，也不要让现今的文明来剥夺、来否定一个父亲在家庭里面应该有的尊荣、应该有的丰富，对他的家庭应该产生的冲击。你不信的话，请同工翻第三章。这是过去这个礼拜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封面所介绍的一篇文章里面所详细的详细内容，我请 Carol 把它 scan。 那个父亲背后背的那个孩子还不到一岁，这个不知道多大。你看，做男人上图书馆打猎，一文怎么样，一武都可以怎么样，背着一个 baby， 抱着一个 baby。 这是我觉得西方的社会在巨轮转动之后，他们的男人有些时候反而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学的。你知道这个男人他的太太是做什么的吗？他的太太是一个 police woman， 所以他太太生完孩子之后产假是有限的，只能够请几个月的产假。你猜他们家谁请产假？他请产假，他请产假，他并不会坐在家里觉得自己很窝囊。他请产假，他并没有觉得被时代淘汰的男人，我多希望自己住在中国100年前的样子。没有，他去打猎，他打猎的时候怎么样？高高兴兴、大大方方的，把他正在上班的太太没有办法照顾的孩子背在身上。一个父亲对一个家庭的价值，不会因为社会 re-engineering 而改变。纽约时报报道，在瑞士 85% 的丈夫请产假。在瑞士，我再讲一遍哈，我绝对不是要说在若哥讲完道之后，将来若哥教会的弟兄就一天到晚请产假，然后说哦，詹牧师讲的哈，然后执事也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巨轮的转动之下，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做父亲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文明的变化，你对于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在瑞士，85%的丈夫在太太生完孩子之后请产假。你们可能觉得说，哎呀，牧师啊，这太夸张了吧。请同工放下一张照片。这是同一天纽约时报所登的，你们猜这是一个公的还是母的？ 这是个公的。他们就说，现代许许多多生物学家发现，动物学家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在世界里面还没有被任何人类的文明扭曲，还没有被任何的人类的文明污染，还没有被任何的文明来玷污的大自然的现象。一个雄性的背着他的 baby， 这篇文章不但报道这件事情，还报道说他背着这个 baby 到处去 social，他在他们的那个猴子圈里到处跟人讲话聊天。这是一个没有被这个世界文明价值扭曲污染玷污的很自然的形象。各位刚才站起来的父亲们，我跟你们一样曾经受东方文化的限制，我跟你们一样活在一个现在已经 social re-engineering 的时代里。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你说啊，这样子牧师啊，那现在讲那怎么爱，我很想爱。我要学黄牧师，时间快到了，我大概只剩一点。父亲的爱是可以培养的，但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可能你会非常的震惊。我认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爱，他最根本的地方是学习爱自己的妻子。我上个月讲母亲节的时候，我有说跟母亲跟弟兄说，坐在地下的弟兄，保证你们今天不会觉得很跟你们没关系，所以我后来说弟兄是 chairman， 对不对？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今天做母亲的你们应该也觉得很舒服了。我告诉你们的丈夫，做父亲学习做爱最根本的是学习爱自己的妻子。或者我要这样讲，父亲的爱是先从，或者总是从学习爱自己的妻子来开始。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发现很有意思，当保罗探讨家庭关系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他用了11节12节的功夫讲这件事情。他谈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他至少说了3次，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至少强调了3次。而谈到讲父亲对儿女的时候，一句话就讲完了，做父亲的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一句话就讲完了，就交代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讲怎么样去爱你自己的儿女，因为我认为一个做父亲的要学习爱他的家庭，最基本学习的地方就是要学习爱自己的妻子。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说有没有可能，一个懂得爱妻子的丈夫也越能够爱自己的儿女？有没有一个可能，一个越能够爱自己妻子的丈夫也越能够爱自己的儿女？换句话讲，爱的艺术不是因人而改变的。爱的艺术并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很会爱，我就很能爱，转了一个人之后我就说 oops。The art of love， 爱的能力，爱的丰富，爱的实质，不应该因人而异的，不应该因人而异的。有没有可能，保罗深知人际关系里面许许多多的现象，所以他一而再的强调提醒一个妻子要顺服敬重他的丈夫，他也提醒一个丈夫说你要去爱你的妻子。他明白当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在他周围其他的人际家庭关系里慢慢的就可以越来越丰富。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试着解释这个现象，或者说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男人看事情跟女人看事情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上个月讲到母亲节的时候，我曾经提过男性跟女性在发育的过程里面，这都是经过许许多多医学研究证实的事情，发现男孩子他的左脑的发育特别健全，而女孩子并不是他左脑不发育右脑发育，而是他们两边都怎么样，都发育。而左脑是负责分析的、逻辑的、理性的，右脑有人说是感情的，其实不是感情，是 intuitive， 是那种说不上来、不需要用逻辑来处理的一些事情，灵感，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感性，其实不是，它是 intuitive， 甚至有人说 holistic， 就是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是比较全面性的。所以我有讲在母亲节，我说母亲爱的光辉，我也讲到母爱应该是一个全面性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是一个事实的话，男人比较缺乏直觉性的那种反应，或者全面性的那种反应。我举个例来说明，你看到夫妻当他们谈论一件事情意见不同的时候，夫妻的 approach 是很不一样的。丈夫比较容易专注于对一点、对一件事情、对一个 point 合理不合理来讨论，所以我总觉得丈夫处理事情是从点来处理，点的角度来处理。线，如果你说是打仗的话，丈夫是这种线性作战计划，就是就这一点在那边要弄清楚。可是太太、妻子不是，妻子作战不是线性作战，妻子作战不是直线作战，是什么？迂回战术。所谓迂回战术，就是现在讲的这一点，丈夫还在处理的时候，啪就出来什么？第二点，而第二点跟第一点之间需不需要有关系？不需要有关系，迂回性的迂回战术。所以呢，当丈夫还在那边一点一点点的急迫线性作战的时候，这个妻子已经用迂回战术已经把他怎么样全面包围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在这边也跟各位做丈夫的讲哈，你跟妻子有如果有任何争执，容许我牧师用作战计划的话哈，请你放弃线性作战的战术。为什么呢？因为你所面临的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是一个全面包围性的战术。你想要在一点上争赢，等到你发现这场战争打完的时候，是全盘皆灭。而问题就是爱本来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本来就是一个包容性的，爱本来不就不是在一个点的上面争执谁对谁错谁合理不合理，爱应该超越自己的有限，应该包容那被爱的对象。所以一个学会爱自己妻子的男人，他就慢慢的学会了爱他家中的每一份子，包括现在在美国这个文化长大的孩子们。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都实际需要的，父亲的爱最基本的学习是学习爱自己的妻子。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天美琳气急败坏地告诉我，她收到一封 email， 是一个我的大女儿在西岸念医学院的学长的一个男同学写给美琳的。这个男孩子每一次放假回欧洲看自己的父母，来回总要在我们家经过一下。这个男孩子信里说， 他可不可以来拜访我们，但请我们不要告诉我们的女儿。我跟美玲都知道他要干什么。做父母好像等这个时刻，又很不想等这个时刻到了。他在放春假的时候飞到我们家来，从 San Francisco 飞来，征求我们两个人允许他跟我的女儿求婚，我们就答应他了。答应他之后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等到他们在西安订婚，四月份订婚之后，我们就问他们，你们想什么时候结婚，在哪里？他们说九月份，要在 New Jersey。 当时美玲就跟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多很忙碌的事情，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给他找一位牧师替他证婚。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英文牧师，我还想去找已经离开我们教会很久一段时间，跟我们的关系还不错，跟我也算是朋友的史基里牧师 Harry Skill 给我的女儿证婚。所以等到我问美玲说，你问 Stephanie 她要哪一位牧师证婚的时候， Stephanie 跟美玲说，爸爸给我证婚。我里面有很多的犹豫，我最顾虑的事情是我没有把握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主持这个婚礼，我最顾虑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他的脸主持40分钟的婚礼，甚至要给一个信息。后来我给他证婚了，表现也都很好。问题是婚礼前跟婚礼后我到底哭了多少次，这是我个人的隐私，你们千万不可以问，也不可以问美玲。隔一段时间我就跟女儿说，我说爸爸给你找 Pastor Harry Skill。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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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can marry me。 过一会儿我又问他，等到六月份他们学期结束回来这边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第三次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我还来得及给你找 Harry Skill。 他问我为什么，我就给他了一个理由，我说我要牵你进去啊，爸爸要牵你进去。我说我牵你进去，前面就没有人。他说 I don't care, 前面没有人没关系，你牵我进去，然后你把我放下来之后再走到前面去。我说不行，我说前面要有一个一开始 call 这个 wedding 的人。他说那找另外一个人代替你。突然之间他问我，你不想给我证婚吗？我心里面想，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们从西岸会有70多个同学飞到这里来参加婚礼。我心里想，我希望女儿的婚礼是美好的，不是完美没有关系，但是至少要美好。我虽然在教会用英文讲道，已经讲过很多了，但说实话，那是硬着头皮必须做的。我希望他的同学不需要听他的爸爸这一个有不好口腔的英文，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 I wish Harry can, 我说 Harry can speak perfect English。 我的女儿看着我说 Daddy, your English is perfect。下面 Anyway, I want you to marry me. I want my friend to see you marry me. My English is perfect. 我当时看着他，我就想说，我说女儿啊，你难道忘了你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有时候吃饭我讲几句话，你 correct 我的 English, 你 correct 我用的字，你 correct 我的文法，你 correct 我 前几句跟下几句的逻辑不够紧密。 My English is perfect. 但是我发现做父亲的不需要被自己的文化来限制。他要我给他主持婚礼，他要他的朋友看到他的爸爸给他主持婚礼。父亲的爱对每一个家庭是确实需要的。愿各位有一个很快乐的父亲节，不管你们怎么样庆祝的时候，也愿各位在座的父亲学习爱你的妻子。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每次用这样的称呼呼唤你的时候，我的心里都颤抖，因为你明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扭曲跟缺陷，你却定义用父亲的形象来代表你自己。愿这样的真理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为父的，让我们从心灵里面知道，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迁，我们的家庭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爱，需要我们用我们原来没有具备的超越的更包容的方式来爱家中的每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